好，我是花花老师。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二集。然后呢，第一集我们现在就回顾一下。第一集其实简单介绍一下我第一个专业职能治疗嘛。那第二集呢，就是要来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第二个专业，叫做语言治疗。语言治疗其实相对于职能治疗或物理治疗，应该更少人知道这个词，或者是这个专业在做什么的。所以今天就先简单介绍一下下。那我们语言治疗的治疗对象呢，其实会分成成人跟儿童。我们的领域呢，会包含第一个像是提升他们的语言理解跟表达。成人其实在中风过后啊，他可能会因为就是伤到左边的大脑，影响到他的语言区，所以就会有失语症啊这个状况出现。那就会在中风后的三个月黄金期呢，去帮他们做复健，然后希望提升他们的理解跟表达的能力。那儿童就像是早期的发展迟缓啊，他们会需要接受早疗。像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两岁话都还没有出来，自闭症的孩子啊，或者是发展迟缓的孩子啊，脑性麻痹的孩子，其实他们都需要语言治疗去帮助他们提升理解跟表达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构音治疗。构音啊，它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舌头，或者是小朋友在三到五岁啊，应该是二到五岁啊，会有那个超龄呆的发生，就是他可能讲话会很可爱啊，童言童语的啊。可是如果四岁以上，五岁六岁还继续这样童言童语，我们就会担心他可能是不是有音韵的异常，或者是他在构音的部分，因为不会运用他的就是肌肉力量，或者是不会运用他的舌头的动作，导致于他发声啊有一些错误的状况。那这个部分呢，就会需要进行构音治疗。基本上啦，我们会建议家长在四岁的时候啊，如果你觉得你小朋友还是很多音你都听不懂的话，那就带到医院去做一下语言治疗的评估，然后排除他有没有听力的问题。第三个呢，是读写障碍。读写障碍就是我们大家常见的，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理解的啦，那个学习障碍。那学习障碍他们没有认知的问题，他们没有智力的问题，但是他们可能是在语言啊或者是识字的部分啊出现了问题。像是很有名的名人，台湾最有名的举一个好了，萧敬腾。萧敬腾就是很典型的阅读障碍。然后你看他虽然看不懂字，可是人家音乐才华很好，他跟其他人互动也没有问题，他智商也没有问题，然后他赚钱比我们都还多很多。那国外有名的学习障碍像是汤姆克鲁斯看不懂剧本，所以要别人直接念台词给他听，然后他知道之后哦，他才有办法演出来，那他一样赚钱比我们多很多。但是很多学习障碍的孩子在学校，他们会被误认为是智能障碍，然后会被误认为是他就是顽皮，他就是不听老师讲话。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他听不懂。那你就想，你到土耳其补习班上课好了，前面的老师讲土耳其话，你会认真听吗？不会啊，你就是当然会想要做自己的事情啊。然后一旦你一直，然后土耳其的老师还就是指着你的鼻子大骂说你说不专心什么的，你就觉得哇了，我听不懂，我当然就是要做自己的事情啊，不然我要干嘛。所以其实学习障碍的孩子在学校，如果他们没有真的被鉴别诊断出来的话，他们会很容易有忧郁的状况或者是叛逆的状况出现。所以如果啦，就是小朋友在识字啊，或者是你觉得他好像常常就是听不懂你的指令，那我会建议啊，就是小学有发生这个状况，就带他去医院做语言治疗的评估，确定一下他的非语文的智能是不是正常，那他是不是只有在语言理解跟语言理解的部分出现了问题。那学习障碍被鉴别诊断出来之后，我们就更知道要怎么帮助他。第四个呢，是吞咽治疗。吞咽治疗在成人常发现的就是像是一些退化性疾病，像是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啊，或者是中风过后的人，他可能在吞咽的时候啊，他吞咽反射变慢了，然后该吞的时候没有吞，哇，食物掉到气管里面就开始一直咳，然后或者是失智症的老人家一直含饭，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阿公阿嬷，如果是真的阿公阿嬷，会一直含饭，因为他忘了要继续吃了，饭的温度变得跟他嘴巴里面的温度一样，他甚至不知道里面有饭。所以这些长者啊，或者是中风的患者啊，也是我们吞咽治疗的对象。小朋友吞咽治疗的对象就像是软喉症的小朋友，然后脑性麻痹的小朋友，脑性麻痹可能他的口腔张力太高啊，然后肌肉力量太小啊，在吞的时候啊，一样吞得不够大力，然后所以可能进食的速度很慢，或者是一直流口水，这些等等的都是我们会帮他们进行吞咽治疗的部分。第五个呢，就是嗓音治疗。嗓音就是大部分像是很常需要讲话的人，例如老师、补习班老师，然后歌手。然后还有像，其实语言治疗师本身也很需要嗓音治疗，因为我的工作其实一整天都在讲话，所以回到家就会完全不想讲话。嗓音治疗就是像我们这些很常需要用声的人啊，然后我们的使用声音的方式又不够适当，就导致于我可能声带长茧或者是声带长结节。那就算手术摘除之后啊。我们还是会需要学习怎么正确的使用我的声音，避免它再次复发。那小朋友则是会有一些小朋友，他很爱尖叫，一直疯狂尖叫，尖叫到他也是长茧。那这个也是要，就是如果小朋友他已经5、6岁，那我们就可以教他怎么正确的使用他的声音，这样子。第六个呢，则是沟通辅具的评估。有些人他其实没有口语，他发展不出口语来，或者是他因为疾病导致于他没办法有口语，他也没办法用肢体动作，像是听障，他可能可以用手语比给你看，可是有些人他可能手没办法动，像是渐冻人。那最有名的沟通辅具的使用者，全球最有名的沟通辅具使用者就是霍金。霍金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他是靠一台机器帮他发声出来的嘛，那其实那个机器就是他的沟通辅具。那他是利用他的眼球的部分，还有他的脑波的部分去选择他想要的字。那后面的团队呢，也帮他把他霍金常用字，就是全部都做一个系统性的处理之后呢，霍金可能打第一个字就会跳出霍金最常用的，然后这样子去帮助他加速他跟别人沟通的速度。那平常我们会让孩子或者是一些患者使用的沟通辅具，像是 iPad 啊，或者是单键的沟通发声器等等这些。这个沟通辅具呢，我们基本上刚刚以上讲的，我们都会各讲各各再拉出来讲一集啊。所以现在只是简单介绍而已。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语言治疗师其实也可以协助无喉者去使用发声器，或者是练习食道语。无喉者就是像是食道癌呀、啊，他们可能要把他整个声带拿掉，声带拿掉我们就不能讲话了，所以他要学习使用其他的辅具，或者是练习食道语，去让他可以继续跟他的家人沟通。这样好，那因为语言治疗是比较少人知道的，所以有些家长啊或家属会想知道说，哎，啊，那语言治疗要挂哪一科才看得到？你刚刚讲那么多。好，那刚刚呢，就是有一个叫嗓音治疗嘛，嗓音治疗你要挂耳鼻喉科，其他的都挂复健科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就问说，那哪里才看得到语言治疗？好，就是像是大医院、地区医院或者教学医院，基本上都会有复健科，有复健科的医院呢，就看得到语言治疗。那还有诊所，诊所也是有复健科诊所，就会有些会有语言治疗的部分，那有些它可能只有职能治疗或物理治疗，这个你要问清楚。再来呢，刚刚讲到都是健保的体系，就是你拿你的健保卡去挂号，挂号一次你可以做6次的治疗。再来呢，如果挂号，因为通常啊语言治疗师很少，这是讲到就是语言治疗师的养成，基本上台湾有语言治疗系的大学不多，研究所也不多，所以出来的语言治疗师就少嘛，少，所以你就医院也请不到太多人，所以很多家长都会说，哦，我排语言治疗排超久都排不进去，小孩从2岁排到快5岁都排不到。如果真的有这个状况，你不想要你小孩在2岁的时候就被建议要早疗，你不想要浪费时间去排的话，然后家里面经济又又是可以负担的话啦，我就会建议去自费的治疗所。 自费治疗所北中南都有，那网络上有一个自费治疗语言治疗所的那个地图，我会附在我的 YouTube 的那个简介栏里面，大家可以点着去看齁。然后北部的价格呢，基本上就是1200到2000左右都有，那就是看老师他们定的金额是多少。自费治疗所的优点是基本上你不用排太久，然后呢每一次治疗是一个小时，像刚刚讲到的大医院啊或者是诊所，你每次治疗的时间是半个小时，那因为很多人代排，所以你可能一个礼拜只能排到一堂课或两堂课。自费治疗所如果那个老师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很快排到嘛，然后你一次治疗都是一个小时，然后基本上老师如果他有空格，他就会让你能排几堂就排几堂，所以如果没办法等待的家长然后也很担心的话，会建议你去大医院评估过后，然后你在大医院在排语言治疗的同时，你也去找找看自费的语言治疗所，看看那个老师在带你的孩子的方式你能不能接受，然后甚至从老师身上学一些怎么带，怎么就是教你小朋友去做语言理解啊或者表达的方法。再来还有一个资源叫做长照的道宅赋能，如果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家属有身障手册的话，他们就可以申请长照的资格，那你就打1966，你居住地的长照的那个长照的单位呢就会派人到家里帮你的家属或者是孩子评估他的长照分数是几分，然后呢他们就会依照他的严重程度呢给他长照道宅赋能的额度。那现行的规则呢就是3个月，老师到家里呢他教你的是教家长或者家属怎么协助你的孩子去练习语言理解或者是表达，或者是刚刚讲到构音啊读写啊吞咽这些，去让他的生活越来越没有障碍。那赋能的精神是在这里啊，所以他不会一直给你这个额度，他基本上就是3个月，但是他也是一个资源。所以刚刚讲到的哪里可以有语言治疗，就是医院、诊所、自费治疗所还有长照道宅赋能这4个，那就是由家属或家长自己去判断哪一个最适合你。好，那我们下一集呢就是会把职能治疗里面的感觉统合拿出来单独做一集，所以第3集呢我们要讲的是感觉统合的部分，然后就如果有人有听到或者是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在 YouTube 上面询问，那我就会用 Q&A 的方式来回答大家。好，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咯，好，拜。